于是奥托亲王径直找到王妃，说服他同意小王子外出狩猎几天，在森林里活动活动筋骨，没准对他的身体有益。他还说，斯泰尔格拉茨男爵也会去，有了男爵的陪伴，弗洛里安准保不会出事儿。于是奥托亲王把小王子裹得严严实实，让他与斯泰尔格拉茨男爵一起坐上雪橇，准备停当就出发了。然而穿越森林的时候，夜幕降临，雪橇受到了狼群的攻击，饿疯了的大灰狼从林子里窜出来，直奔雪橇马而来。奥托亲王疯狂挥舞马鞭，小雪橇上窜下跳，狼群紧追不舍。弗洛里安王子坐在男爵身边，紧紧抓着雪橇，看着狼群逐渐逼近，吓得魂飞魄散。斯泰尔格拉茨男爵打光了步枪的子弹，依旧没有吓跑急如闪电垂涎欲滴的狼群。小雪橇在凹凸不平的雪道上撞来撞去，甩来甩去，随时都有可能倾覆，然后所有人死于非命。
殿下，
男爵大声说，
如今只有一个法子，我甘愿以身喂狼。
于是这个老好人从雪橇上跳了出去，为了拯救朋友牺牲了自己。野狼立刻转向他，把他撕成碎片。雪橇终于甩掉龇牙咧嘴厉声长嚎的狼群，驶入静悄悄的森林。这时候奥托亲王怎么办？被狼群追咬的时候只有一个办法脱身，那就是扔给他们美味，趁他们享用的时候全身而退。斯泰尔格拉茨男爵明白这个道理，他也明白自己已经打光了所有子弹，继续前行，只有这个法子，继续前行，希望找到某个猎人或伐木工，甘愿献出心脏，回头再来补偿他们的家人。可是森林里荒无人烟，奥托亲王身后裹着裘皮的小王子缩成一团，随着雪橇晃来晃去，身体越发僵硬冰凉，眼看就要变成一台机器。晃来晃去的雪橇偶尔让他哼出一两首小曲儿，除此之外他不再开口。终于到了沙兹堡的银矿和钟表大师的作坊，只有一个法子，奥托亲王意识到他必须牺牲自己，也做好了准备，王朝更要紧，比幸福、爱情、真理、和平和幽默要紧，更比他个人的性命要紧。为了王室辉煌的未来，奥托亲王愿意献出他的心脏，冷酷、狂热、骄傲之心。
确定如此？
卡尔梅尼乌斯博士问。
别跟我争辩，取走无知心脏，放入无儿之胸膛，我的个人生死无关紧要，只要王朝永存不朽。
心脏不成问题了，怎么回去是个问题，一个小孩子如何自己赶着雪橇回去？于是只要额外支付一笔费用，卡尔梅尼乌斯博士愿意激活奥托亲王的尸体，只为达到一个小目的，活到他把雪橇拉回王宫的时候。手术马上进行，借助精妙器械，奥托亲王的心脏与胸腔分离，移植到王子虚弱垂死的体内。顷刻之间，小王子弗洛里安犹如金属般苍白的脸色变得红润，眼睛焕发光彩，四肢也充满了活力，他又活了。与此同时，卡尔梅尼乌斯博士准备了一个简单的发条装置，放入奥托亲王的胸腔，虽然粗糙，上紧了发条之后却可以让他的尸体驾着雪橇回到宫廷，但也仅此而已。虽然这一过程可以持续很长很长时间，哪怕奥托亲王的尸体被带到世界另一头，他也会立刻启程回家。期间哪怕尸身腐烂骨肉分离，哪怕历经多年，他也不会停止，直到浑身白骨的他驾着雪橇回到王宫，发条还在肋部滴答作响。于是卡尔梅尼乌斯博士把沉睡的小王子弗洛里安包裹得严严实实，搁在雪橇上，又把鞭子交到死去的亲王手里，后者的右手立刻不停挥舞起来。雪橇马吓得冷汗直流， 开始了疯狂的回家之旅。真是一次不可思议的反向。你们可能听说了雪橇如何冲入王宫大门，御医如何识破发条心脏的传言，仆人小声嘀咕死人的胳膊闲不下来，谣言和猜测犹如织布机的飞梭，飞遍了宫廷和城市，编织成一段关于尸体和鬼魂、咒语和恶魔、生死和发条的皇家野史，可是没人知道真相。时间飞逝，他们四处搜寻男爵大人，他们沉痛哀悼奥托亲王。蝴蝶王妃穿着寡妇的黑衣，天天以泪洗面，连哭的样子都很迷人。小王子弗洛里安则在茁壮成长。又是五年过去，大家交口称赞小王子的英俊、快乐和善良，以及他们的幸运，因为王室有了这么一个继承人。可是到了小王子十岁那年的冬天，可怕的症状卷土重来。弗洛里安抱怨关节疼痛，四肢僵硬，时常发冷，声音也失去了人类的生动，听起来就像音乐盒机械的叮咚响。犹如历史重演，御医又被难住了。
他的病一定遗传自父亲，御医说，毫无疑问。
可是到底是什么病？
蝴蝶王妃问。
先天性的心脏虚弱，
御医说，仿佛他真的知道一样。
还有氧化炎，不过要是你还记得，殿下，通过健康的森林户外运动，这一顽疾上回已被我们攻克。弗洛里安王子只要在狩猎行宫待上一周即可。
可是上回他跟他父亲和斯泰尔格拉茨男爵出门，你也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。
医学在过去五年里突飞猛进，
御医说。
别担心，殿下，我们应该为小王子安排一次狩猎之旅，保准他活蹦乱跳的回来，跟上次一样。
可是宫廷大臣对医学突飞猛进的信心远不及御医。上回发生的奇异事件让他们记忆犹新，谁也不愿意冒险穿过森林，哪怕是为了挽救弗洛里安王子。一个说痛风，一个说在威尼斯有紧急会晤，一个说必须去柏林看望外婆，林林总总的理由。御医也去不了，他的职责就是待在宫廷，24小时随叫随到，不然有个急诊的怎么办？蝴蝶王妃更别指望了，因为冬天的冷空气对他的皮肤非常不好。最终因为无人可去，他们换来一个马夫，答应给他10个银币，只要他把小王子弗洛里安送到狩猎行宫。
可以预付吗？
马夫问，因为他听说过上回发生的异事，担心天有不测风云，白忙活一场拿不到钱。于是他们就预付了10个银币，马夫把弗洛里安王子塞进雪橇，给马套上挽具。蝴蝶王妃站在窗口挥手告别，目送他们远去。刚进森林不久，马夫就在心里盘算，估摸这孩子活不过一天，他的状况实在很糟糕。要是我一个人跑回去告诉他们王子英年早逝，一定会有杀身之祸。相反，既然10个银币和雪橇在手，我不如越过边境，在那儿开基立业，买一个小酒馆，甚至讨一个老婆，再生几个娃。没错，就这么办，反正谁也救不了这个小家伙，我这么干反倒是给他一个痛快，可谓仁至义尽。于是他在一个岔路口停下雪橇，扔下弗洛里安王子。
去吧，
马夫说，
去吧，靠你自个儿了，我不能再看顾你了。打起精神，迈开大步，我好好溜溜，走吧。
说完他扬长而去。弗洛里安王子乖乖开始漫步，他的双腿僵直，路上又堆满了厚厚的积雪，但他走个不停，直到拐过一个弯，借着月色瞅见底下有一个安安静静的小镇。午夜之际，教堂大钟响个不停，小酒馆的窗户亮着灯， 一只老黑猫躲在暗处窥伺。弗洛里安王子挣扎向前，推开店门，因为说话不利索，他哼着他还记得的最后一首歌，以表示礼貌。译文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